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。
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，有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。
我曾经问自己，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？
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。
香港家书，
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大学地理系教授薛凤璇，他亦都是港区人大代表。今次他会同我哋讲下香港被边缘化的问题。
日辉，啱啱收到你嘅信，英国嘅春天咧又开始有生机啦。你学习嘅心情咧，肯定咧就比冬天嘅时候咧会更好。但系咧，想唔到许仕仁司长嘅一番话，竟然成为咗英国报章嘅头条，亦引起你对香港经济嘅担忧。讲起嚟咧，真系巧合，许司长嗰个担心香港被边缘化嘅演讲。我亦都咧，当时在场系佢个听众之一。许司长嘅担忧反映咗香港部分市民嘅想法。香港从97回归前嗰几年嘅高峰跌咗落嚟，不经不觉咧又快十年啦。老实讲，呢十年香港的确失去咗方向，市民嘅不满同埋无奈系边个咧都唔可以否认嘅。我的确同你一样，都是担心香港的经济前景。但是香港的经济问题是香港自己的问题，跟别人是无关的，更不是呢是有人呢有意将我们边缘化。你记得我曾经同你提过吗？当我们人大代表同董伯伯座谈香港事务的时候，我曾经两次同他指出，香港的经济问题不完全是因为亚洲的金融风暴。我们需要承认，香港的经济在90年代中已经面临了转型的挑战。北移了的劳动密集和低增值的工业已经一去不返。而依赖他们的进出口、金融服务、物流这方面的行业，亦都会因为内地基建的完善和城市经济的兴起，迟早咧系会受到挑战嘅。要成功转型，我认为咧香港要进行第二次工业化同埋第二次产业改革，从而咧可以走上经济健康发展嘅道路。呢、这个转变系需要政府政策嘅变更，同埋咧足够嘅投入。简单讲，呢啲咧都系需要政府改变思维，作出引导。香港自从150年前开始采用了不干预政策和自由主义，为战前的100年长的转口港经济创造了适宜的政策环境。战后以来约50年的出口加工工业亦实在是受益于这个这样的政策。历史的使然，令到香港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维持最久和最彻底的自由经济体系。不过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可以恒久不变的。内地的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新经济格局再不是19和20世纪这个样子了。政府的功能，包括市政府的功能，已经由提供传统服务，好像教育、医疗、福利、交通这样，转移至所谓企业家型或者发展型的政府。简单讲，传统的服务应该呢是市场化或者私人化，由政府的功能呢变为社会的功能，而政府呢应该较集中将资源呢投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面。 我似乎咧讲得太学术性啦，有啲上堂咁样，不如咧举一啲实例啦。1999年至到2001年之间，特区政府的确咧喺政策上咧有啲松动，佢主动咁样咧出资建设迪士尼乐园，同埋咧开展咗对高科技产业嘅支持。喺呢段期间，我同董伯伯亦都倾过几次。他建议呢拨50亿支持高科技产业。我的回应是这样。特区有决心呢在几年之间呢动用超过1000亿兴建铁路。而这个投入呢其实是不需要的。因为这些是本地的消费型建设，应该由市场去做。但是对于发展特区中长期的经济能力，好像采用新加坡和南韩政府大力辅助新经济的策略，特区政府呢就没有决心，亦都不肯大量的投入。简单讲，特区政府不是不理解，而是理解不足，方向错误，同时呢它的投入是更加不足。回归之后的几年，我们就是这样决心不下，政策不定，而失去了很多机会。我们最近这5年的政府财政只是咧系着意争取收支平衡，从来咧冇将经济嘅增长咧系作为一个重要嘅考虑。我哋目前咧政府咧系有3000多亿嘅财政盈余，但系咧呢笔钱咧我哋系以好低嘅年息3厘咧借咗俾人，从来冇考虑点样利用佢哋发展香港嘅经济。香港近呢2年嚟，表面上似乎有了转机，但是很惭愧，这些是国家的帮忙和变相的补贴。好像自由行、人民币业务、CEPA 都是国家给香港的特殊的优惠。以往香港在2001年之前的20年一共是对内地投入了2000亿美金的资金，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贡献。当时香港有这样的能力，并且懂得这样做，是因为香港了解国际上的竞争所在、市场机会和自己的优势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其实也是这样，是要了解自己，了解国际市场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内地的比较优势作出谋划，自求多福。特区政府和我们的工商业都应该作出这样的反省。日辉，香港的经济迟早是会走出困境的。我相信特区政府会比以前更积极地回应发展的诉求，希望你好好学习，毕业之后能够为香港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。爸爸，2006年4月8日。